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佳。
这里到底他要讲的问题是什么，对方所提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明说。所以你要是在第六节和第七节中间插一个对方律师所提出来的问难的话，你会插哪一个问题？你会怎么写那个问题？第五节和第六节中间，
他是按着肉体说基督是从他们出来的，但不都是属基督的。
你如果把它变成一个问题来说的话，因为它只是底下的话，它是给你答案。可是这个问题应该在我们的脑子里相当的清楚，在我们的心里相当的清楚，这是一个呼之欲出的问题，讲得出来吗？
那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神的儿女吗？
这就是考你这个传道人的功夫了，是不是？因为我们必须要练成一个本事，就是你一下子你能够抓那个问题的核心，抓得比别人准，你要能够把它从根源的地方解开来。在这里对方的这个这问难的律师所提的问题说，那既然你自己都说了这以色列人这一切都是属于他们的，那为什么还会有一些以色列人不信呢？不信的话，岂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了吗？对不对？应该是这样的问题夹在第五节和第六节中间。那保罗没有把这个问题写出来，他就直接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所以最好的问题应该是说，既然如此，那以色列人不信，岂不是神的话落了空了吗？还算不算呢？都是他们的，他们却没得到。这个叫做神是全能的，神是全知的，是不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没信？他不是说这是预定得救不预定得救，他不是这样讲的。首先他提出来的不是一个理论上来讲呢，所以他有一个很理所当然的说，那就表示你们这些人不是预定得救的，就讲完了。这个预定论是非常贫乏的，你如果拿来和保罗的预定论比起来的话，对不对？
这个预定论感觉好像还是自己人在做审判官呢。
那当然了，那当然，我们用我们的逻辑来替神断案，那是很可笑的，其实是一件很可羞耻的事情。因为你没有好好的去读神的话，
那就是这个把握和那个定罪的很强烈。
保罗现在要讲回去，他讲的目的，他要讲的，他要达到的结论呢，他要指引的方向，其实不是一个人的逻辑的思想，而是什么？在旧约里边，神是怎么说的？他这个因为，首先他就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是他对旧约的一个陈述。这个陈述准确不准确，他可能有什么样需要解释的地方，其实第七节比较容易懂。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这个容易懂。为什么？他底下也说了，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那这个前面提到的六项呢，就是这就讲凭应许生的嘛， 对不对？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女，有两个儿子至少，一个叫以实玛利，一个叫以撒。
以撒。
以撒才算，以实玛利不算。可是第六节他怎么这样说呢？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这是表示说从雅各生的，对不对？
是，
都是以色列人。哎，这话怎么讲？从以色列生的十二个孩子，不是全是以色列人吗？我们一般也是这么讲啊，从雅各以后都被称为以色列人。他怎么这么说呢？
这里这样没引用啊。那怎么说呀？
你就记得这个保罗这个啊大师啊，他下起棋来你真的是小心，他每一步他都想过，哪句话先讲哪句话后讲他都讲过了，他都想过了。这里两个因为，第一个因为是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这个你在旧约里面你几乎就想不到这句话，因为历史上看起来从以色列生的就都是以色列人。
对啊，十二支派啊什么
的。他有一个并行的问题接在后面，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
啊，要并列的呢。
先继续往下读吧。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这就是我们前面讲。
哇，那这个就是隐藏的嘛，虽然从以色列生的，但是有一些还是从应许生的，有一些还是从这个肉体生的。
再往下看了、啊、他现在底下一定有一个很精彩的出人意料的讲论在那里啊。先看他第一个重点是什么，这我们可能是要稍微念长一点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这个仍然是讲亚伯拉罕，还不能讲说从以色列生的，对不对？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这个我们也懂，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凭应许生。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家，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哦，这我们就想起来了，哦，原来以撒也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神又只选了一个，对不对？但是仍然没有解释以色列啊，以色列十二个神都全部都中奖了，都入选了。好，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家，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然后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读的人会觉得上帝有点无理的。
他这么仔细的去讲呢，他后面有意义的。那在这里仍然没有解释为什么说从以色列来的啊，从以色列生出来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他还没解释清楚。他只是说神怎么做事，对不对？完全在乎招人的主，拣选人的旨意，就是这样子。因为那个两个娃娃还没生出来，你怎么知道哪个是好哪个是坏呢？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哎，这件事情，那我这个说法是不是自己胡讲的呢？不是，我引出经上所记的例子给你听啊。这是经上所记是在哪一个先知书里面记着的？是在哪一个经上的哪一部分所记的？
马拉基。
这是马拉基书吗？是的，马拉基书一章二节。那个话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他先讲到这里。对，然后他又提出来一个枝节的问题，就是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对吧？那这他还没有解释那个为什么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但是好像已经稍微表达这个意思了。
表达这意思归表达这意思，因为你还是没有从圣经里面，你再怎么讲创世纪里面讲得很清楚，从以色列生的就都是以色列人了。
对呀，对亚伯拉罕说是从你本身所生的，从应许说的以撒，但是在以色列人身上又显出不一样。
嗯，
但是那个地方好像不是很看得出来。
对，是啊，所以你现在得先有点耐心，看他为什么要从这么远的地方讲，因为这个再怎么说也是一个间接的推理。你要直接讲到说从以色列出来的都不都是以色列人，那还需要加一些辅证才行啊，对不对？只是目前他又岔出去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他就像从前的我们看过的许多罗马书一样，他第一句话往往是一个结论，是一个标题，那然后他会慢慢的给你解释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他这一讲出来之后呢，以后才慢慢给你解释。这里也是一样，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他虽然说是因为，但是这个因为呢是讲说我等一下要解释的事情啊，我这样跟你解释之后，你会明白神的话没有落空，只是你要明白什么叫做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呢，那我得讲远一点，我先告诉你说亚伯拉罕以撒的事情。当我讲亚伯拉罕以撒，尤其是以撒两个孩子没生出来，神就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啊，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那我知道你们又要开始说了，哎，神这样不公平是吧，这就是老中的问题，非常肤浅的问题啊。保罗说我们可说什么呢，这是他喜欢用的话，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哎，这个人还是有话讲的，你其实不该说，但是你还会说，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啊！那这时候他就替神找出这个是神做事的一个啊一个方式。他曾经就对摩西这样说过嘛，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神的主权，你不可以说神不公平，你只能够因为这一件事情就看出一个道理来，什么呢？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也挺安慰人的。
那当然了，
对，人的眼光一般都是看在那看得见的嘛。
那
这个人做了决定，那个人在跑，那个人在行。
我们应该先找一找他到什么时候才开始说到，才开始说到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我们应该先往后找一找，对不对？这样我们不会离题太远，好像忘记，好像离开了他这个思路，对吧？你觉得再往后看到第九章什么时候他开始比较回答他前面的这个结论呢？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就是以撒的两个儿子了，雅各和以扫吧？
不是，那个不算，那个只是神做事情。雅各生的应该都是以色列人。什么时候他开始讲？在第九章里面，什么时候他开始指出，其实真的本来从以色列生的就不都是以色列人？他引出圣经上的证据来，什么时候他开始？先看到后面去，这样我们中间这一大段我们才不会走迷路。
我以为你说的后面是。就是到十八节为止。
哦，没有，一直往下去。什么时候开始讲？
25节。
对。
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
我的子民。
本来
不
是
不蒙爱的，我要称为蒙
爱。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哎，
他们永生神的儿子。
但这只是讲到外邦人，更严重的话是27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对吧？这个话就是直接在解释了为什么从以色列生的不能说都是以色列人，因为有一件很明显的事情，就是后来好多的以色列人都被神抛弃了，他在这里没有说啊，就是从摩西开始他就讲了，你们将来要是离弃神的话，神会把你们丢到世界万国中去，这个就已经讲了很清楚了。虽然你是从以色列生的，可是你到后来呢，哎，从死在旷野的那批人到被神抛弃的人，神最后离弃了他的圣殿，让他的约柜交给敌人，这些事情都证明了那句话， 但是保罗他要直接从圣经里面找出100%对证的话，那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啊。
嗯，
那他又加上一句话在28节，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
嗯，
对不对？这个是证实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只是他为什么不就直接讲这一段就好了，他为什么要讲前面的呢？
嗯，
而且要查出去说，哎，这个呵呵，你不能说他不公平，因为神凭己意行事，我爱怜悯谁就怜悯谁，爱恩待谁就恩待谁。他为什么要插进那些话？
这个就有点无可辩驳啊。但是人就在这些事情上对上帝有意见。
对，或者说呢，他不单是要从道理上，从这个。啊，这不是我们所说的逻辑了，而是从用经上的话来塞住你的嘴，他要你明白神的作为。
这是神学上叫神的主权。
哦，管他叫什么了，这是这是保罗直接要你啊，罗马人啊，不可能受的比我们更高的教育啊，像不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这些有知识的人，他不是把一些教条给你，他也不是把一些答案给你，他硬是要你和他一样站在同样的地位，他只给你看，只给你看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神做事是怎么样做事，你心里的有的问题为什么不该问，你应该明白的是什么，然后让你自己得到一个结论，当你再去读旧约经上记的话的时候，你开始明白了啊，这个就是保罗这个师父了不起的地方啊！那我们看了这个，我们就可以再
如果他没这样解一段，我们也还是明白不了。
嗯，你以为你明白了，你可能只是得到一个速成的答案，
对，
对不对？你说啊，神这样讲就这样算了就行了。不不不，他要你明白，神做事是不改变的，他也不叫你害怕，因为要不然的话啊，你要是不完全的明白，你会觉得说神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做，那我知道他后天会怎么样吗？他带我又会怎么样呢？对不对？你就不明白了，他既然能够把他的以色列人都丢掉，他会不会也把我丢掉呢？那这些都是保罗慢慢会讲给我们听的，我们晓得他大概往哪个方向去，那我们就可以稍微再回头一下了啊。我们刚才看到的是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这是圣经的话，这里他给我们看见他读经的本事，他从这句话带出另外一句，这应该是他自己写的话，哎，这也许有圣，也许在旧约里面也有，但是他里面加上四个字叫做据此看来。
此是什么？
哎，这个词肯定是讲前面那句话了。哎，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据此看来，后面我们把它空白的话要我们填，那我们就会填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这个神不公平是吧？
那上帝好像很任性。
哎，对，那我还信他干什么？
对呀，嗯，你还有点举棋不定的，就是忽高忽低，忽左忽右，一会儿在里面，一会儿不在里面，一会儿爱你。
对。对，像这样的话我们以前也做过了。据此看来，你先自己去填填看，填不出来了，或者光能填出一些胡话来批断神的话，批判神的话，那你再来读，你才知道这个叫做读圣经，看到神对摩西说的话，对，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处的。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讲的实在是太好了，
嗯，
他一点那个什么公平不公平的痕迹都没有，因为神已经讲了，我要怜悯谁？你不是看那个我要，而是你看那个什么怜悯与恩待嘛。
嗯，
对不对？
不在乎也是人，他打算什么，他做了什么，跑了什么。
对呀、啊。
都是在乎、
啊，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啊，那这第16节是细节中间，你就可以加一句话， 啊，就是我举例说明给你们听，好吧？啊，就拿法老来做例子好了啊。
是啊。
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这是哪里的经上？
出埃及记
第几章第几节？
9:16。
原话是怎么说的？
原话是这样说：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嗯，差不多。
这是神叫摩西传给法老的，还是神直接对法老说？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
嗯，法老就说，经上有话向法老说，也是告诉我们要尊重圣经上的话。其实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向我们这些小法老说的，对不对？
那个时候已经到了第七灾了。
在这句话里面他又来了，如此看来，我们还是把它盖起来。如此看来是什么？这个如此看来和前面的如此看来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一样？对吧？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哎，
至少说他不恩待法老，还是不恩待法老？
对，
他打碎法老。
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应该想的，是你是为了我，不是我是为了你。这个我是指着神，你是指着法老，对不对？
嗯，
不是耶和华让你兴起来啊，为了要让你兴起来，而是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的身上彰显谁的权呢？我的权。
神的权。
哎，对，并使谁的名传遍天下，不是法老的名。哎，我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事情。那他的如此看来和前面有一半是一样的，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加了一句，要叫谁刚毅，
这刚毅
就叫谁
刚
毅。
嗯，
你看他真是有耐心啊。前面是说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奔放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后面是说引15的话了，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加了一句，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叫谁刚硬？那个圣经里面旧约里面还想说神任凭法老。
对呀，这个就保罗就把他换了一句话，这个就叫做叫他刚硬。这两个对比是挺有意思的。旧约是用了任凭法老吗？还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
耶和华使这个使小字，他说后面都下同下了，这个使也可以改成任凭。
到了第18和19中间插进来的问题，就是他明明写出来的。
嗯，
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那这里的重点是什么？
他不服气嘛，他就是要跟谁比个谁对谁错，感觉上帝有问题，你都有点强迫的意思了。
恐怕他这里边的一个重点在他第一个问题中比较重，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就是说既然是你故意这样做，你怎么还把这笔账算到人的身上呢？
嗯，
对不对？你要我刚硬，我刚硬了，然后你又说我刚硬。像这样的问题怎么答呢？
难答。
是难答。那这也是个聪明人问的问题。旁边一面听，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挑神的错。
嗯，
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挑神的错。所以你不要光看他的问题，保罗在这里看见是这个人所站的立场不对了。他说什么？你这个什么？你这个人呐、你是谁？竟敢向神？神是谁啊？神是造你的，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所以保罗有没有从逻辑上来答，从这个讲话的问题的逻辑上，问题本身来答？没有。哎，没有
跳出来给他一个更大的。
对，
那这个时候往往是有一点愤愤不平，他就是没有看到说你是这个人的，你是谁，竟敢向神。他读到上面应该心里面就是愤愤不平了，好像都是你呀、是你让我刚硬，
对，然后你还怪我，对不对？我不怪你已经好了，你还要指责我呢。
然后 以色列人也够倒霉的，原来生的还不一定都是上帝要拯救的。
对啊，所以这些都是保罗事先他要把神那一头啊，这个神是怎么回事，神的权柄，神的行事啊，神这一切都是他知道，而且他故意这么做的，他先把这些路都铺好，他没有直接就把那个何西阿书的话扯出来，他这些路铺好了，你明白了，然后你一路看下去了，你到后来就会越来越知道他这些话呢绝对不是凭空讲的啊。但是我们不能一次在脑袋里装这么多的话，不如呢我们先歇一歇啊。我劝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呢回去把这些话复习一下，你可以自己写个保罗的脉络啊，画个线，做个大纲都可以，但是重要的不是说保罗说了什么，而是说从哪里开始讲，预备讲到哪里啊。那这些东西我们顺着它多走几遍啊，这是我一再在节目里面提醒大家的，那个神所启示保罗的启示啊，就也会到了我们的心里，因为从前在保罗心里的那个圣灵今天也在我们里面了啊。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呢一定要耐一下性子，不要让自己的思想悟性去游荡，也不必要去听一些时下所流行的这个论那个论，你要先来听听保罗的预定论，那肯定与你大有帮助。好了，陆家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下回再看。
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